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3月28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反动派领导人因组织示威游行被判罚款；另外，叙利亚民主力量联盟为确认大坝安全暂停对伊斯兰国的攻击行动；另外，川普将削弱奥巴马时期的环保法规，今天有望出台新的行政命令；另外，纽约的华人举行挺川集会支持百日新政，但有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一，一家俄罗斯的法院以抗拒警察的罪名判处反对派领导人和反腐博主阿列克谢·纳瓦尼监禁15天，并以当局所说的在莫斯科非法聚众抗议的罪名被判罚金2万卢布，约合350美元。纳瓦尼驳斥了当局有关星期日下午的示威游行活动是非法的说法。这次示威活动是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没有得到当局批准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引述纳瓦尼在法庭上的话说，按照俄罗斯宪法法庭做出的一项决定，在当局不予批准而又没有提前3天提出其他地点可供选择的情况下，我们按理可以前往最初所提出的地点，我们是100%的按照法律行事。根据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说，莫斯科当局向示威者提供了另外2个地点进行挑选。佩斯科夫说，这些地点都被拒绝了，实际上人们是被故意拉到未经政府同意的地点。当然，人们可以对此持不同的看法。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支持的在叙利亚境内北部地区向伊斯兰国极端势力发动进攻的库尔德战斗人员星期一暂停在叙利亚最大水坝附近的攻击行动，目的是为了让有关专家对那里的大坝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塔布卡大坝坐落在幼发拉底河上，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大本营拉卡上游约40公里处。这座大坝和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自从2014年以来一直是控制在伊斯兰国手中。美国支持的库尔德和阿拉伯人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联盟星期一暂停追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行动。在此前一天，撤退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社交媒体上说，这座4公里长的水力发电大坝由于水位上涨以及最近受到空袭有可能会坍塌。联合国警告说，这座大坝一旦坍塌，拉卡和下游距离伊拉克边境只有150公里的城市戴尔祖尔将面临大规模的洪水侵袭。库尔德通讯社援引当地消息来源说，这座大坝自从星期天以来就一直因为发电设备遭到破坏而没有付诸使用。另外呢，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星期二，也就是今天，将签署行政命令。这道行政命令实际上将废除奥巴马时代的环保法规。此举重新激起了人们有关人类因素如何影响地球变化的党派之争。总统签署的这道行政令还让人们更加担心，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几十年来所进行的努力达成的条约将会破裂。荷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克鲁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很多人都认为这将是灾难性的，不管取得了什么成就都有可能毁于一旦，所以我认为不会有很多的科学家对此感到高兴。克鲁岑因为成功解释地球臭氧层如何消耗而获1995年的诺贝尔奖。白宫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晚些时候对记者说，川普总统相信他可以在保护环境和推动美国能源生产的2个目标上保持平衡，而经济因素是总统下达行政令的主要原因。 另外他讲，经济的强劲和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是繁荣，而繁荣是保护环境的最好方式。川普指示联邦政府找出影响国内能源生产的各种限制，作为在6个月内制定未来能源政策的第一步。白宫高级官员说，川普总统的指示将会取消很多奥巴马时代的环保提议，但是政府将继续加强在清洁空气和水质方面有足够的法规，并且以此作为环保署的工作重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其他议题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峰会。有观察人士认为，台湾议题可能在川习会当中提出讨论。华盛顿应该借此机会重申美国对台安全的承诺，加强与台湾安全关系。包括议员和专家在内的一些人建议川普政府邀请台湾参加2年1度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并且取消对中国的邀请。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赫上星期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评论，认为美国应该面对中国的海洋霸道行为，取消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演习的邀请，不要再让中国参加2018年的演习，应该改为邀请台湾参加。约赫说，中国在2014年首度受邀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时，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在南中国海建设岛礁，但是在这些挑衅的海洋活动还在持续进行时，中国仍然在2016年受邀参加演习。约赫认为，中国的侵略性作为不应受到奖励，美国的军事外交应该反映自己的战略优先顺序。约赫的建议得到一些军事安全专家的呼应。上星期，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台安全关系的座谈会中，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认为，中国军备快速扩张，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也在不断加大。美国在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的规范下，有许多手段可以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御，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也是其中之一。易思安说，
Many of the navies of Asia and of the world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区域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海军都会感谢美国，让他们能在夏威夷的演习场合正式和台湾海军互动，否则他们不会有这种机会。未来几年，他们的船舰有可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或西太平洋偶遇，这是一个极佳的机会，让这些海军彼此认识，发展未来合作的形态。这种合作在中国对周边海域的挑衅作为下极为必要。
哈德逊研究所安全事务专家施奈德也认为，美国应该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他说，中国一向拒绝让台湾参加任何中国有参与的国际军事活动，不过像环太平洋演习的机会对于提升台湾军事专业教育和训练水平非常重要。他希望川普政府能让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施奈德说，
The RENPAC exercise is maybe just one of many
环太平洋演习是许多台湾被拒绝参加的活动之一，台湾的专业军事教育和训练质量会因此而减低。即便美国因为某种政治和外交理由而不邀请台湾参加这个演习，美国都应该知道，军事教育和训练是美国对台转移武器装备过程中最被忽略的一环。美国应该在这个彼此都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采取行动，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决定让台湾参加这个军演。
施奈德说，美中之间的3项公报、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已经为美国如何应对台海安全挑战提供足够的可行框架。面对中国崛起，对台湾军事威胁不断加大，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对台湾转移国防技术的问题， 在台湾水下作战与吓阻能力仍然薄弱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协助台湾发展前舰计划。他还建议台湾利用新科技，例如水下无人潜航器，来发展新的水下作战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政治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让他的女婿负责将联邦政府转型为一个有效的企业。与川普的女儿伊万卡结婚的第二代房地产投资商加里德·库什纳将领导白宫新成立的美国创新办公室。在星期一的白宫例行简报会上，新闻秘书没有理会媒体对36岁的库什纳，一名政府管理的新人是否有资格领导转型的问题提出的质疑。库什纳已经在负责的其他重要事项，包括中东和平进程以及担任他的岳父在中国和墨西哥等国家问题上的重要顾问。新闻秘书斯派塞说，政府转型的问题也很重要，如果你确实与政府打过交道，就会认识到政府的运作是多么的过时和不现代化，那不是为美国人民服务。斯派塞对记者说，我认为能够看看如何能够采取不同的东西，尤其是如何采用技术是十分重要的。两位白宫高级助手将成为办公室的主要人员，分别是前微软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执行长克里斯·利德尔以及房地产开发商雷德·科迪什，他的家庭与川普一家交往密切。此外，该团队还有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他是前高盛银行的高管，以及最近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的迪娜·哈比尔·鲍威尔，他也是总统的资深顾问。根据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民主理智和创新中心教授史蒂芬·戈德史密斯的说法，新团队面临的挑战将是巨大的。另外，川普在副总统麦克彭斯、小企业管理局局长达林·马克马洪和担任高级顾问的女儿伊万卡·川普的陪同下，在白宫罗斯福厅欢迎这些女性工商界人士的到访。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说，增强工商界女性的能力并宣扬他们的成就是本届政府的一项头等大事。
我的政府还将继续倡导支持工作家庭的政策，包括让人们更容易支付和获得育儿服务。这是伊万卡·川普，现在叫伊万卡·川普·库什纳了，一直在满怀热情努力从事的事业。我女儿还有我在竞选期间对此谈了很多，伊万卡一直在正视这个问题。
川普宣布应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邀请，女儿伊万卡将很快前往德国，讨论默克尔主导的有关工作场所中的女性问题的全国倡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大纽约地区支持川普的华人参与了这个周末在全美多个城市举行的所谓挺川活动。他们认为川普总统提出的美国第一和让美国再伟大的口号为美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是有反对者认为他们不想被挺川者代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虽然川普总统的施政之路并不平顺，但华人支持者不改初衷，一如既往表示支持。周末，数十名美国华人支持川普联盟的成员聚集在联合国前的哈马绍尔广场，举行支持川普总统百日新政集会。他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川普总统推行的每一项政策都是正确的。
我对他的执政很满意，他已经尽他的最大的努力在做，很不容易。这个国家的问题根深蒂固，现在很难的纠正。
上周，共和党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健保法案的议案刚刚在众院流产。
他有一些的政策没有实行得了，是受到一些反对他的人进行这个阻挠和所谓的媒体进行抹黑所造成的一些他的施政没有畅通。说现在我们要支持他，就是要把他的所有的对美国有利的政策要实施起来。
去年总统竞选中对奥巴马政府的强烈不满，依然是今天华人支持川普的强大动力。
在奥巴马当政的这个8年期间呢，这个整个就是太政治正确了，整个国家就是已经就是一塌糊涂，然后我们这些就是报纳税人的这个整个国家就是retirement 全部被掏空了。
尽管川普总统一直认为美中贸易对美国不公，誓言要把工作机会夺回来，但他的华人支持者似乎并不担心美中两国会走向对抗。
贸易战有可能会打，但是我相信一定是，因为他是个很成功的商人，我相信他的 strategy 一定是会很好的。
川普的华人支持者们更期待即将到来的美中峰会会把两国关系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们更希望川普总统呢能够早日给习近平主席会晤，能够带给世界的人民一点中美两国的关系，把它和平带给我们世界的人民。
不过马路对面零星的华人抗议者说，他们不想被挺川联盟所代表。
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要告诉这个社会大众，我们华人圈里边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我们是反川的，我们不想被他们所代表。
周末纽约的挺川活动是全美支持川普集会的一部分。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土耳其流行音乐明星阿提拉·塔斯和另外28人，其中大多数是新闻记者，正在伊斯坦布尔因恐怖主义指控受到审判，罪名是涉嫌和参与了去年未遂政变的一位美国穆斯林牧师有关联。如果被定为恐怖武装组织成员而获罪，这些人面临长达10年的监禁。政府在政变未遂后发动的大规模的打击行动当中，已经有100多家媒体被关闭。自去年7月份以来，有41000多人被逮捕。土耳其国家媒体说，塔斯和其他几个人负责管理一个推特账户，代表美国的穆斯林阿訇法土拉·葛兰做宣传推广。葛兰被指控策划了政变企图，葛兰已经否认了对这一阴谋知情。人权团体说，土耳其已经被判入狱约有150名记者，其中许多记者是在政变之前被逮捕的，罪名是被控与打击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反叛分子有关联。记者无国界组织去年将土耳其在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上排在180个国家当中的第151位。埃尔多安总统的政府坚持认为镇压对于国家的稳定至关重要，但有批评人士说，这种拘押显示土耳其在这位伊斯兰教领导人之下正变得越来越专制。这次审判在土耳其受到了密切关注，土耳其将于4月16日举行全民公投，确定是否扩大总统的职权。在朝鲜半岛问题方面，美国朝鲜问题专家呼吁，美国应该要求中国承担起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朝鲜问题专家车维德本星期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在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方面，中国一直在搭美国的顺风车。他说
It's in all our interests to get China...
让中国加码，直接为朝鲜无核化出钱，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我看来，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坐在实际的核谈判的场外，美国、韩国和日本一直在为朝鲜无核化出钱。
车维德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出任六方会谈美方的谈判副代表。他说，根据1994年和2005年的协议，美国为朝鲜提供了价值5亿多美元的原油等燃料产品，以换取朝鲜的核冻结，但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些核冻结都失败了。车维德认为，美国现政府不太可能继续投入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交易，而中国早晚会对朝鲜提供资金支持。他说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pretty hard to ask President Trump.
要让川普总统为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项目出钱是很困难的。我们都知道中国迟早会给钱，可能是买朝鲜的煤炭，可能是稀土矿物或别的产品。既然中国最后一定会给钱，不如把钱用在无核化上面，用在核冻结方面，因为这对无核化这一目的更有意义，而且也让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中的利益更直接。
车维德认为，中国能帮助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但同时中国也是朝鲜核问题的一部分。他说，只要朝鲜还能和中国进行大宗交易，美国就不会与朝鲜谈判，这是美国对朝鲜战略的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商务部今年2月18号宣布，为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本年度暂停进口朝鲜煤炭。一些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中国正在加大对朝鲜的压力。不过，车维德说，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禁令不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严厉。他在本星期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根据安理会的决议，中国在2016年12月最多只能从朝鲜进口100万吨煤炭，但是中国实际进口了这一额度的两倍。2017年，中国从朝鲜购煤的价格大幅提高，不到两个月就几乎用完了对朝鲜的煤炭进口的金额限额。美国学者广泛认为，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不会停止。车维德说，中国还是有可能利用安理会决议里有关人道主义协助的豁免漏洞，继续从朝鲜进口煤炭。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希望朝鲜能长期作为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中国问题专家、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说，朝鲜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美中的互信问题，中国不希望朝鲜问题完全解决。他说，
On the Chinese side,They believe we want to overthrow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中国方面认为，美国要推翻朝鲜政权，建立一个傀儡的朝鲜政权，然后在中朝边界持续驻扎美军。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想让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像打吊针一样，一点一点地对朝鲜提供协助，所以让它一直是美国的一根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月在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进行会晤，朝鲜核问题将是两人的会面重要议题。韦德宁建议，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等问题上坦诚地表述双方的担忧。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外的一名前美国负责朝鲜问题的资深外交官表示，在朝鲜问题上，华盛顿与北京的利益有交集，但不完全重合，解决朝鲜问题不能够仅靠北京。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月23号，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美国朝鲜问题专家、乔治城大学外交教授罗伯特·格鲁奇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The Chinese share a lot of those objectives. I mean, they certainly do.
中国当然与我们的很多目标是一样的。中国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至少在他们看来，朝鲜的弹道导弹导致了萨德的部署。但最重要的是，中国不希望朝鲜政权垮台，因为在中国看来，朝鲜政权垮台必然会导致统一的朝鲜半岛与美国结盟，从而让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一下来到家门口。
曾在1994年朝核危机期间担任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的格鲁奇表示，中国因此一直扮演着恒温器的角色，不断调节对朝鲜的压力。他说，
They will moderate it.
中国会缓和对朝鲜政权具有毁灭性的制裁的力度，但中国也会与美国合作去约束朝鲜的行为。
To try to moderate North Korean behavior.
美中两国目前在朝鲜问题上仍存在不小分歧，这似乎也成为习近平4月份访美最终落实的一个主要障碍。在美中两国外交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于4月初访问美国做最后准备之际，朝鲜3月22号又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此次失败的导弹试射显然是对媒体报道的美国正筹划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所做出的回应。路透社3月21号援引美国政府一名高官的话说， 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正在制定一份对朝鲜的全面制裁措施，主要目的是将朝鲜隔绝于全球金融体系之外。就美国有可能对朝鲜发动新一轮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一味的制裁施压解决不了问题，对话协商才是正确出路。他还强调，希望各方认真考虑中国外长王毅提出的所谓双暂停倡议，即朝鲜暂停核岛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的双暂停倡议已经遭到美方的拒绝。就在上周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即将抵达北京访问前，美国总统川普仍在推特上发推文，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忙甚少。但格鲁奇表示，每当朝鲜问题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华盛顿总是希望北京能多做点什么。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北京身上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说。
Get North Korea off our plate will lead us to say, let's put it on China's plate.
在美国，总有人有种期待，认为应该把朝鲜问题丢给中国人，让中国人来解决。对此，我一直感到担心。一方面，中国不会按我们的方式去解决朝鲜问题。此外，中国目前是亚太地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把问题外包给我们的对手去解决，从地缘战略角度来说，不够聪明。
China strikes me as not geostrategically smart.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在他的首次亚洲之行中曾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到尽头，而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选项。预计朝鲜问题将是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举行川习会的优先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正在展开一项雄心勃勃的扩建破冰船的计划，以应对北极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称，愿意帮助美国加快破冰船的研发速度，降低制造成本。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7年3月17日，在美国西部海港城市西雅图，一艘船体宛如橄榄球的万吨巨轮，在导航艇的引导下徐徐靠港，许多人前来码头迎接，跟分别了3个多月的船员亲属们问候、拥抱，庆祝和庆幸这艘海警船能安全返航。极地之星长399英尺，是世界上船体最大的破冰船之一，还拥有75000马力的燃气涡轮动力装置，能冲破21英尺厚的冰面。可是极地之星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帅气，在起航前往南极洲之前，这艘年龄40年的老船经过了一次大修，包括关键的发电装置的维修。不幸的是，在这次107天的南极之行当中，它还是多次遇到了各种机械和工程故障。极地之星号破冰船在1970年代建成，现在已经早已超过了设计使用年限，但它是美国海警队唯一一艘重型破冰船。无论是每年一度去南极洲为美国的南极考察船提供补给，还是到北极执行越来越频繁的使命，美国海警队还得依靠这艘老船继续发挥余热。由于极地破冰任务日益繁重，美国海警队决定在未来10年中建造3艘重型破冰船和3艘中型破冰船。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3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这项任重道远的造船旅程已经开跑。
大约一个半星期前，我们把这项造船计划的研究合同授予了5家造船厂。他们一开始会先看看市面上有没有现成的，可能只需要做些修改的设计。
美国的造船厂上一次制造破冰船是在1970年代末，世界破冰船制造大国芬兰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帕科托瓦里准将说，美国造船厂在隔了几十年之后重新制造破冰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美国40年来没有建造过一艘破冰船，这是一项困难的技术，即使是金属弯制这一道工序， 造破冰船也跟造其他船不同。
难度大意味着成本高，制造时间长。美国国会研究部2016年11月的一份报告，预计海警队新造第一艘重型破冰船的造价可能高达10亿美元。海警队预计，如果第一艘重型破冰船2019年第4季度开工，它有望在4年后完工。不过，民间人士认为这项预测过于乐观。另一方面，作为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一直在建造破冰船，在制造成本和速度方面都享有很大优势。
如果那艘破冰船在芬兰建造的话，造价会在2亿至2亿5千万美元之间。第一艘会在2年内完成，之后每1年至1年半再造出一艘，直到经费用完。
不过，托瓦里并不指望美国会把破冰船的制造合同交给芬兰。他说，过去30年来，芬兰一直希望帮美国制造破冰船，但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愿把破冰船的合同交给外国，哪怕是美国的友邦。美国海警队司令出孔福特上将上星期重申了美国的立场。
我们需要尽快切割造船用的钢材，但一定会用美国的钢材，而且要在美国制造。
即便如此，托瓦里认为芬兰仍然有与美国的造船厂合作建造破冰船的空间，比方说转让技术和提供专业培训。他说，瑞典和美国是芬兰最重要的两个安全伙伴，芬兰希望帮助美国提升在极地运作的能力，确保北极地区长久和平与稳定。
所有北极国家都应该有能力在北极活动，而不是一个国家主导那个地区，这符合芬兰的利益。
俄罗斯拥有40艘破冰船，包括多艘核动力破冰船，其北极活动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近些年来，俄罗斯还在北极圈内大力强化军事设施，引发周边国家的忧虑。与此同时，中国漠视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大规模扩张，使人们对他未来在北极的行为感到忧虑。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来迅速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中国目前拥有2艘破冰船，第3艘破冰船预计2019年完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的一位高级官员说，驻吉布提军营的美国军人正积极地与中国军队互动，希望在附近的中国军事基地建成后继续谋求跟中方的合作。稍早之前，这位指挥官对中国在美军基地附近设立军事基地曾表达关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瓦尔德豪瑟上将星期五在五角大楼说，驻吉布提莱蒙尼尔军营的美军经常邀请中国军人到军营做客和互动。他说，莱蒙尼尔军营与正在修建的中国军事基地相隔只有几英里，双方都在适应对方的存在。他说，我们都在随时学习如何相处，但我认为与他们建立关系，努力尽可能跟他们合作，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做法，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今年3月初，瓦尔德豪瑟上将到国会参议院军委会作证，对中国将他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建在美军驻吉布提的军营附近深表关切，并向吉布提总统表达了美方的忧虑。莱蒙尼尔军营是美军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也是美军特种部队在东非地区实施敏感反恐行动的大本营。中国称，在吉布提建立军事设施主要是为在附近海域执行反海盗护航、非洲维和及人道救援等使命的中国军队提供休整补给。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是地中海、红海通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咽喉，扼守中东石油海上运输一条主要通道。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拉夫黑德去年在华盛顿表示，中国在吉布提建设军事设施可能有战略用意。曾经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拉夫黑德说，中国在吉布提设立后勤基地，并谋求在印度洋地区设立其他类似设施， 这使中国能更有效、更常态化地在这一地区部署军队，从而改变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格局。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彼得·达顿教授说，中国在建成吉布提基地之后，可能会先注重维和与人道救援行动，等到人们逐渐适应了它的存在之后，会不断增派军舰，保护自己在这一广大地区的商业和安全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国内新闻方面，中国山东青年于欢因母亲遭讨债人猥亵凌辱而持刀刺人导致死亡的故意伤害案，在中国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案件发生于2016年4月14号夜晚。据报道，山东省宽县企业主苏银霞和他22岁的儿子于欢被高利贷放贷人找来的10多名社会闲散人员非法拘禁，肆意殴打辱骂，催讨剩余的欠款17万余元。一天前，同一伙人曾将苏银霞的头摁向存有粪便的马桶。苏银霞拨打4次报警电话和市长热线，无人回应。据报道，苏银霞曾向当地地产商吴学占分2批借135万元，月息为10%，已经还上184万元，附加一套价值70万元的房产。据证人叙述，这伙索债人员的领头者杜志浩用于欢的鞋去捂苏银霞的嘴，甚至掏出自己的生殖器，在于欢面前蹭到苏银霞脸上。报警后，警察到场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这时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要去追警察，但遭到索债人暴力阻拦。情急之下，于欢用水果刀刺伤杜志浩等4人。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后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2017年2月17号，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从轻处罚，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理由是于欢未能正确处理冲突，以及被害人及死者具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侮辱谩骂等过错。对于不认定于欢正当防卫，法官的解释是对方没有使用工具，而警察已经到场，于欢与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害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这起案件近日经广州官方媒体南方周末曝光，在微博和微信群中迅速传播发酵，井喷式的留言纷纷指责这个判决荒唐可耻，质疑当地公检法机关袒护放高利贷者及其黑社会性质组织，掀起了自去年雷洋案爆发以来的又一波拷问中国法治及司法正义的舆论浪潮。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周日在其官网发布公告说，已经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汇报，正在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公告说，对于欢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将依法予以审查认定。对于媒体反映的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将依法调查处理。人民日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官方媒体周日分别在其网站发表评论文章或相关报道。人民网的评论指出，舆论的强烈反应提示我们应该正视此事发生之时的伦理情境，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更多考虑。许多网友表示同情于欢母子，认为于欢作为一个孝子，为了捍卫母亲尊严，制止流氓犯罪，并且在警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他们母子的情况下奋起反抗自卫，因此应判无罪。也有人表示，于欢刺杀有黑社会性质的讨债打手不仅是正当防卫，而且为民除害。有网友列出古今中外的一些类似案件来佐证于欢是正当防卫、制止犯罪，而杜志浩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还有一些评论把这一案件比作红色经典剧目《白毛女》，黄世仁逼死佃农杨白劳、强占民女的现实版。 有少数网上留言称，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一审判决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据报道，涉案的高利贷债主吴学占数月前因涉黑被聊城警方控制，死者杜志浩是吴学占涉黑组织成员之一，案发前涉嫌曾驾车撞死一名14岁女学生并逃逸，其父母以28万5千元与死者家属私了。另据报道，苏银霞因涉嫌卷入一起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正在接受调查，但尚未被起诉。据一审判决书，杜志浩亲人提出的800多万元赔偿要求被驳回，但是判处余欢付给本案死者杜志浩亲属和伤者53443元到2331元不等的赔偿金。余欢对自己被判处无期徒刑表示不服，已经提起上诉。他的母亲苏银霞也向有关当局提交了一份介绍当时情况的陈情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已经受理此案的上诉。美国之音周日晚上电话采访了代理余欢上诉的律师殷清丽，当时他正从河北驱车赶往山东法院途中，准备下周开始阅卷。
就是这里面有没有他一个制止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情节？
那肯定应该是有。第一是他最起码防卫这个意图是有的，是不是？而且对方也是这个索债，也是一个非法所得的，再加上对方采取的非法拘禁和强制猥亵，包括他涉黑的这个涉黑，现在已经启动了侦查，是吧？这一切都可以认定啊，他需要防卫自己，防卫自己的母亲，对不对？免受这个侵害。
对于最高检察院介入调查有无可能为备受诟病质疑的一审判决带来转机，殷清丽律师表示，高层派人调查对案件获得公正处理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他还披露，山东省公安厅也已经开始督查案发地警方可能涉嫌渎职的行动。
最高检呢派人去复查去了，您觉得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是有新的转机吗？
我觉得这事肯定是，因为我们原来你跟家属讲的可能要起诉公安，这样的话那个省公安厅也下来进行督查，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原来在通过媒体发的这些信号，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对我们案件肯定是推跑的作用啊，积极层面的。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蔡斐在网上发表评论文章，表示不赞同舆论干预司法，但是他同时指出，当刑事个案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时，它所带来的讨论无疑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甚至关乎我们对法治未来走向的信心。他说，在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的紧迫性其实不亚于生命健康权。要明白，杜志浩的行径是突破人伦底线的侮辱，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认知。网络作者阿达要求改判于欢无罪，他呼吁法院应该借此案树立一个判例，即对杜志浩那样当着子女的面肮脏无耻的强制猥亵母亲的犯罪分子格杀勿论。这位作者写道，已经发生了多起违背公平正义的判案，使得民风日下，人心不稳，咱们的社会还付得起这些代价吗？该杀的不杀，该判的不判，该管的不管，不该下狠手的却毫不留情，这怎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呢？尽管在不久前结束的北京人大会议上，最高检和最高法的工作报告都努力夸耀中国司法取得了巨大进步和许多成绩，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掌声，但是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一些地方的司法腐败和黑幕常常遭到公民投诉和揭露，协助弱势民众维权的律师甚至成为当局抓捕打压的目标。2015年7月9号，中国各地开始抓捕监视居住约谈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多达300余人，目前仍在狱中的被捕者仍有10多人，其中多人声称遭受了酷刑，这一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抓捕行动被称为709事件。2016年5月，北京发生的警察涉嫌打死路人并涉嫌编造嫖娼罪证的雷洋案也震惊了中国社会，但是在当局拖延和施压下， 死者家属获得经济赔偿后被晋升，五名涉案警务人员均免于起诉。当时舆论一片哗然，公众愤怒抨击。尽管最高检宣布派员调查余欢案似乎给二审改判带来希望，一些法律界人士仍对当前中国司法总体的公平正义感到悲观，并指出中国司法存在的问题及其政治制度方面的深层原因。广州维权律师葛永喜正在代理709事件中被捕者的案件，他的当事人是维权人士吴干，网名超级低俗屠夫。这位律师表示，他不反对大家关注讨论余欢案，但他个人不会对此案关注太多。他说，一是有更重要的媒体不敢报、专家学者不敢说的案子需要关注，二是我预测这个突然火了的案件将会有一个较为公正的结果，其必然会被中共宣传口用来证明中共司法的公正性。但在黑暗的大环境没有改变、专制制度没有废除、民主自由没有成为立国之本前，就不可能有普遍的正义。特权阶层、黑暗势力仍将横行无忌，百姓仍难逃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针对最高检介入调查余欢案，原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张雪忠律师表示，这是高层于群情汹涌之际做出的应对决定，可能会给案件带来一些转机，对深陷个案的当事人无疑不是坏事。但这种个别和有限回应民意的举措本是专制统治的手段之一。他说，我们已经身处21世纪，绝不能被这种小把戏所迷惑，更不能毫无尊严地发出对天恩浩荡的欢呼，而是应该始终以现代政治文明的准则来审视现行体制的特性和公权力的所作所为。如果没有制度变革，这样的个案纠错丝毫无改、强权肆虐、弱民受迫的基本局面。张雪忠问道，聂书斌案、呼格案不都平反了吗？但中国的司法是否因此就进步了呢？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特首选举刚刚落幕，组织和参与2014年雨伞运动的9位主要人士，3月27日一早便接到警方将以公众妨扰罪等罪名预约拘捕和直接起诉。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积极参与者陈淑庄大律师，3月27日证实，一早收到警方电话，就占领运动一事指他涉及公众妨扰罪，将直接到法院落案起诉。同时，立法会议员、占领运动期间大台主持邵家珍也收到湾仔警署重案组电话，指直接落案起诉他公众妨扰罪。此外，前学联常委、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议员星期一上午对美国之音证实，他本人还没有收到警方的电话，但学联前常委钟耀华和张秀贤都接到警方电话，今天下午将到湾仔警署被拘捕。罗冠聪在脸书上确认，其他已知被控人士还包括战中三子、港大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中大社会学副教授陈建民和朱耀明牧师、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等。罗冠聪表示，针对雨伞运动的清算将会继续，预计被捕及被落案起诉的核心组织者将会陆续增加，希望同路人能到场声援。占领运动时期的学联常委、港大学生会会长梁立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没有收到警方电话，不过对港府在特首选举刚过就采取对占领运动主要人员的落案起诉背后的政治动机感到不解。学联五子之一的前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没有回答记者的电话，但在脸书上称暂未收到警方电话，强调不担心、不后悔，认为承担当权者反扑是冲击政权秩序的一部分。此外，民主党成员李永达也收到警方通知，落案起诉他在占领运动期间参与涉及公众滋扰的行动。李永达说，林郑月娥当选时表明 要修补社会撕裂，但在选举第二天，警方就展开拘捕，给公众带来很差的印象。战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特意在选举过后起诉战中人士，显然是不希望该案在选前影响林郑月娥的当选。他说，
金正大禁止都联系我们的时间点是很故意安排就在选举以后的，我相信他们之前已经考虑过，如果在选举中间会造成社会反响，可能会影响到林郑月娥的选情，政府这个很清楚，这个很巧妙的一个来做这个准备的。
陈建民表示，初步看警方对战中三子落案起诉的罪名比其他人多更复杂，具体还要等到今晚7:30到湾仔警署后才会清楚，因此政府看来是要严惩最早发起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的三位发起人。他说，
他准备告我们三个人的罪啊，初步看啊是很复杂的，还说我们煽动其他人煽动这样的，看起来他们好像对于反正我们这三个人那么坚持要和平，当时要采取最大的努力要减少警察跟民众的冲突，反正他现在是对我们三子是采取最严厉的控告，到了晚上会更清楚一点，应该是我们三子的比其他人的罪会多。
林郑月娥3月26日下午在当选感言中表示，首要工作是修补撕裂，解开郁结，团结港人向前，会马上约见立法会各政党各党派议员，建立恒常性沟通机制。显然林郑月娥意识到，过去5年在特首梁振英管制下，香港社会尤其因为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和2017年特首选举一人一票的普选政改方案失败而严重撕裂。陈建民教授表示，他不清楚林郑月娥在辞任政务司司长前是否参与起诉战中人士的决定，但无论如何看不出起诉参与和平公民抗命争取一人一票选举特首的人士，重新揭开社会伤疤，对弥补社会撕裂有任何帮助。他说，
林郑月娥上任第一个事情要做是弥补社会的分裂，今天这样的一个举动不单是控告我们战中三子啊，还有一些立法会议员，还有一些学生领袖啊，我看不出这样有帮助这个社会重新有一个对话，可以想象未来会更多的冲突了。
据港媒报道，后任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不评论警方检控，认为修补社会撕裂不等于在法治上妥协。亲中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表示，起诉体现法治精神，违法者被起诉是依法办事，合情合理，是必然的结果。占领运动被国际媒体称为雨伞革命或雨伞运动，是指2014年9月28日至12月15日在香港发生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争取2017年特首选举真普选的和平公民抗命运动，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和市民自发占领金钟、中环和湾仔、铜锣湾以及旺角的多条主要干道，静坐并游行，形成3个主要占领区。占领运动的主要诉求是要求人大常委会撤回特首选举限制候选人提名的831框架方案，争取公民提名权，以及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黄色雨伞成为运动的象征，源于示威者面对警方喷胡椒喷雾驱散时使用雨伞抵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俄罗斯中央银行最近在北京开设办事处，中国也在俄罗斯启动了人民币清算银行。分析人士说，两国试图更多使用本国货币，这样可以降低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面临的风险，能够巩固人民币的地位，但双方不想也无法取代美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中央银行首家在海外的代表处3月16日在北京市中心开始办公。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举行的仪式上，俄罗斯大使杰尼索夫说，俄中两国领导人都非常理解必须进一步推动双方在金融领域的互动合作。几天之后， 3月22日，在莫斯科举办了人民币清算行的启动仪式。莫斯科中国工商银行被中国人民银行指定为在俄罗斯的人民币清算行。双方推动金融领域密切合作的这些最新举动，将更进一步促使两国更多使用本国货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俄罗斯金融分析人士阿别廖夫说，目前在远东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并开设人民币账户，当地对人民币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卢布与人民币的交易量也越来越大。阿别廖夫认为，中国现在大量从俄罗斯购买能源和原材料，两国也在讨论中国投资在俄罗斯兴建基础设施，帮助开发远东。两国在金融领域的一系列最新互动显示，双方更多使用本国货币的行动已经开始。阿别廖夫说，很显然这个过程将持续很长的时间，或许将持续几十年。中国非常希望让人民币能够成为地区货币，然后再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地位，但就目前来看，双方更多使用本国货币，减少使用美元结算，这样可减少风险，包括贷款风险。比如俄罗斯卖给中国的东西使用卢布，中国用人民币向俄罗斯出售商品，这样能进一步减轻原油价格波动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冲击影响。阿别廖夫说，俄罗斯现在与西方关系不好，极难获得西方贷款，只好把目光转向中国。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企业更多使用人民币，可减轻和分散美元账户和资产被冻结的风险。去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时，两国中央银行签订了在俄罗斯开设人民币清算行以及俄罗斯中央银行在北京开设代表处的协议。中国工商银行在莫斯科的人民币清算行将从事人民币的兑换、储蓄、贷款、跨境转账等业务。俄罗斯金融官员说，俄罗斯中央银行在北京的代表处将更能帮助双方实施一些新的金融合作项目，及时解决两国金融合作中遇到的问题，保护俄罗斯金融企业在中国的利益，并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进入俄罗斯市场。此外，还能够帮助打击跨境洗钱活动。近些年来，俄罗斯与中国金融领域的互动越来越活跃。2年前，莫斯科外汇交易所启动了人民币与卢布交易业务。俄罗斯中央银行在2015年末把人民币列入储蓄货币。俄罗斯中央银行透露，去年秋季，两国还签署了两国支付系统，中国的银联卡与俄罗斯的世界卡彼此合作的相关协议。此外，双方还决定进一步推动在保险领域的合作，两国还将很快签订有关黄金交易领域的协议。但分析人士阿别廖夫认为，两国虽然都在推动更多使用本国货币，但不可能完全取代美元，甚至挑战美元的地位。阿别廖夫说，完全取代美元毫无意义，因为中国不仅仅同俄罗斯贸易，俄罗斯也不仅仅同中国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美国占有很大的比重，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美中贸易规模非常巨大。阿别廖夫说，就如同刚刚孕育出来的胚胎一样，俄中两国更多使用本国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中国金融机构目前都已经在俄罗斯开设了分支机构。中国银行最早进入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初期，在莫斯科开设了俄罗斯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2007年进入俄罗斯，分别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开设了营业机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呢是玉华，我们一会儿见。